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我们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父亲如何来陪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一提到这个话题呢，我想每个父亲甚至是每个家庭，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在青春期，都会感觉到这个话题的沉重，因为陪伴青春期的孩子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想成敏兄作为过来人，可能对这个话题会有更深的理解。
我们现在两个儿子都成年了，他们也是有度过青春期的。但是他们还好，感谢主，他没有那么大的青春期的风暴，没有那么大的很极端的这种叛逆，没有跟我们吵架啊、割裂啊啥的。但是呢，是可以看出来很多的这种青春期的这些现象，是让我们夫妻措不及防的。就是从蒙年少年进入到那个时候，突然间不跟我们说话了，就很不一样了。然后呢，就说话都是非常的简单几句，不愿意跟我们讲那么多话。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要跟我们来分离吧，离开父母的前奏。
是，
小时候呢，我们说啥他就做啥，我们说啥他就相信我们。但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们的荷尔蒙上来，然后他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思考啊，有时候还会跟你辩论，有时候会反驳你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正常。如果他没有任何的症状，同意你什么都愿意做，这个孩子就长不大。其实我们看到青春期各种各样的叛逆啊，或者是风暴，其实是一个他要走向独立的一个现象。
对，
要为这个来高兴，这是年轻人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是，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青春期是他成长必经的阶段，他一定会经历青春期风暴这样的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我们父母来说，因为这个时期来得太突然，甚至是太快，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好预备。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聊陪伴青春期孩子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聊聊我们的预备，也是给我们父母提前打一个预防针。几乎所有的孩子这个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但是当我们有了预备，能够预判到孩子即将进入青春期，并且也知道在青春期这个阶段孩子他的一些特殊的身体心理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做到很从容的来应对。我非常喜欢杜布森，我们之前也分享过杜布森博士写的书，包括如何养育儿子养育女儿，他其中对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啊，就像太空飞船发射出去一样，这个飞船发射出去了，但是父母却没有办法跟上飞船，父母因为在地表，然后发射出去之后呢，跟地表就失去了联系，没有了信号。原来你的孩子在你身边叽叽喳喳不停地说话，甚至是缠着你，跟你每一天呢不停地聊天，但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孩子基本上不跟你说什么话，可能最常说的就八九个词儿，不知道，可能吧，我忘了，不，没，好，你说谁？我吗？是他干的。可能就是几个简单交流的词汇。所以说在我们父母这里感觉收不到任何孩子给我们的这些信号的，就像地表的接收设备接收到宇宙飞船几个
短短的信号，
就像静电吱吱啦啦的声音一样，然后你就不停的在猜测，哎呀他到底怎么样啊，
对对对，
他这个信号发出来是什么意思啊，真的是很担心。 杜布森博士说呢，这就是很多父母与青春期孩子相处的写照。当我们父母几乎要失去盼望，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这个太空飞船又给你发回一大串的信号了，又跟你能够说很多话，进行很长时间的聊天了。
嗯，
这个时候你的心里终于放下了，原来我的孩子啊，不是失联了，他是断联了。
嗯，
他又回来了。
对，
杜布森博士就提醒我们父母们，他说，我知道对于父母，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青春期是非常艰难的。
嗯，
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任何时代与青春期孩子相处都是非常难的事情。
嗯，
不是你这一个家庭面对你青春期孩子特有的一个情况。
嗯，他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这样子的。在青春期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空间，不想像以前那样子，哇，整天黏着爸爸，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咋回事啊，跟我一起玩啊。青春期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朋友了，然后学校里边，哇，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玩，可以这样子的交流，特别是现在有网络的交流，
嗯，
打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家老爸他不做这些事情的，跟他说的游戏他也听不懂。
嗯，
哎呀，我不要跟我爸玩了。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无知，好多东西不知道，还不跟你讲了，不跟你讲，你讲了你也听不懂。
嗯，
他就是要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去探索这个世界，就是跟朋友出去公园也好，去看个电影也好。他们觉得我们这个父母在旁边是一种束缚，是有一种牢笼的样子，因为他们从小我们就习惯了，我们就是要保护这个孩子，
是
无论在身体上啊，在他的思想上面，他心灵上面，我们都要保护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还是有这个惯性，还觉得他还是一个小婴儿小 baby。
嗯，
我们停不了，我们都忘了啊，他已经十几岁了。所以孩子他们要拜托，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婴儿了，我知道好多东西呢，知道一些东西你都不知道的。
对，
他们就是想摆脱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父母会有那种失落感，我也吃过有失落感啊，这孩子不再需要我了，
嗯，
跟我不亲了，是有这个感觉，只需要你少一点了，就是要放手，给他那个空间，他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
对，这个阶段呢，孩子看似远离了我们，但是却没有自己完全独立，所以他们就像一个大孩子一样，有的时候这个迷茫给他们带来的会是愤怒、敌意、疏远和沮丧。你经常会看到青春期的孩子，他做事的时候不需要你，经常跟你说不用你管，我自己来做，但是做一做他又做不好，他又来找你求你帮助的时候呢，他还不好意思直说，可能经常把一些情绪发泄在我们父母身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父母永远都不会放弃他，不会反击他。对于父母来说呢，你就要忍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尽管孩子情绪发泄在我们身上，但是由于我们是成年的父母，我们要知道这是他们这个阶段特有的一个特征，我们实际上就要去包容忍耐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候作为父亲，在孩子青春期这个阶段要承受的这个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孩子青春期的时候也是作为成年人的父母在中年危机这个阶段，所以说青春期碰上了中年危机的父母，其实这个处境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家庭，这确实是需要我们付上的代价。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额外的需要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忍耐、足够的平静和安稳，来应对家中青春期的孩子和更年期的妻子。
嗯，这个时候就是做父母的，特别做父亲的，绝对绝对是不可以和他来计较。
嗯，
用这个一般的道理来说，你看我对你这么好，我是全心全意的，都是为了你好，然后呢你总是把我的帮助给推开，问你你也不说啥。但是呢他心里面其实很挣扎的，他很想像成年人一样的，我可以自己应付所有的事情，但是呢他也会有很多的失败的，他也不愿意说，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做父亲的，不要去跟他计较，不要去揭他的短，不要去说你看自己做吧，做不了了吧，就回来找我了吧，不能说这种风凉话。
嗯，
很伤心的，你知道吧？有些父亲他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家里边的，在孩子面前的尊严，就觉得我就是比你厉害。
嗯，
我跟你说过了，你不听，你现在吃亏了吧？
嗯，
你说这个话的话，你就下次更加不找你了。
嗯，
他有些啥事儿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也不会来找你。
嗯，
你就把你这个交流和孩子沟通的这个渠道给堵住了。
嗯，
所以千万不能这样子，他随时回来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当以前没发生，什么事也没发生，你就耐心的，哦，我来帮你做。
嗯，
我觉得是给一个孩子很好的榜样，如何去忍耐包容的一个榜样，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将来他自己有孩子的时候，他也知道，哎，当初我青春期的时候，我老爸是怎么包容我的，不跟我计较的。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大了之后，他回头看，他才知道，哎呀，我以前怎么这个样子的，对父亲太不公平了。是的，我们知道不公平，我们就是要承受这个不公平。
对，
上帝交给我们做父亲这个责任，我们就需要承受这个不公平，用这种包容和爱来面对青春期的孩子。
对，圣经不告诉我们吗？爱是恒久忍耐，爱也是凡事包容。所以说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们父亲特别要记住我们圣经中这样对爱的描述，这是对待青春期孩子的时候我们父亲应该有的，或者是常常要被圣灵提醒的神的话语。
嗯，
其实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他不是对我们没有需要，恰恰他在青春期对我们的需要比任何时期对父母的需要都多都大，只不过他们语言跟我们的表露表达少了，但是他们的多方面的需要丝毫没有减少。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父亲怎么办？陈明兄刚才也说了，不能够跟孩子赌气，认为孩子经常顶撞你，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不帮助他，跟他继续的来斗气，是不能这么做的。只要孩子回过头来对我们有需要，我们仍然是要满足他们。这个阶段呢，打一个这样的形象的比喻，孩子他要独立，他得需要将自己的情感油箱加满油，但是他又没有完全的能力能够独立的走下去，所以说走一段时间他就要往回退，对你有需求就要再次的把他的情感油箱加满油，加得越满越能够支持他独立的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当然呢，青春期的孩子对我们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最基本的物质的保障，他更需要的情感油箱里面的这些燃料是什么呢？有爱、温情和快乐的家庭，还得需要规则和界限。第三呢，情感邮箱里面要加的是独立和被信任，情感邮箱里还应该有耐心和理解。陈明兄刚才也说了，当他回来找我们的时候，无论他之前怎么惹怒我们惹恼我们，但是他的这个需要是他现在必须的，你仍然还要给予理解，还要去帮助他，给他要充分的耐心。最后情感邮箱里面还要给肯定，特别是当青春期的孩子啊，他学习有进步啊，生活上独立的完成了哪些事情啊，你都要给予一定的鼓励，告诉孩子，哎，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棒。所以说青春期的孩子真的是需要我们父母加倍的去关注他们，要满足他们在这个阶段身心灵上的这些需要的。
对，这五点五个需求非常的重要。我特别想再多说一点，第二条就是这个规则和界限哈，
嗯，
界限就讲到小时候很亲啊，随时过去就可以抱抱他，然后呢想叫他做啥就叫他做啥哈。但是你会发现青春期的时候，女孩也好男孩也好，不可以随便去抱他了。
嗯，
我们叫他，你没有运气，你不可以去想起来抱他一下就抱他一下，是要设立界限的，在身体上有设界限。然后那个比如说他在房间里边做功课，以前是就把门开着，
嗯，
爸爸看着你有没有做功课，他现在都是关门的，把门关起来的，进去之前呢你得敲敲门， 尊重他的这个隐私或者是他的安静的空间。
嗯，
还有肯定也是，我想说在肯定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要做那个父亲是自我中心那个父亲。我有见过，就是觉得我要在家里边永远都作为一个主导的地位，我不可以把我的威信丧失。所以呢就看着这个孩子他去做什么事情，他不跟我商量，也没跟我打招呼，也不要我参与，就看他的笑话，看他那个做不出来他有挣扎的时候，就站在旁边看，去说风凉话，
嗯，
来抬高我们自己的地位，这个是绝对不能做的。
是，
而是要鼓励他，哎，你做的这个不错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做做这些东西啊，让他知道他不睬你，不跟你交流，但是呢你还是在支持他。
是的，对于孩子处在青春期，我们的父亲们来说确实是不公平哈。所谓的不公平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得到完全对等的这种情绪上互相的回馈。
嗯，
但是这是我们作为父亲在这个特殊的阶段我们需要面对的，尽管我们知道会受很大的委屈，
嗯，
我们在上帝这里一定要去求帮助，去求智慧，
嗯，
回过头来看都是值得的。可以说临近节目的结束，我们把神的话语送给我们的父亲们，也是给予一个大大的鼓励。我们把哥林多前书13章4到9节读给我们的父亲，尽管这几节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和更年期的妻子这个处境中再去体会这几节经文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给我们带来力量。圣经说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说父爱不缺席，我们的爱越是在家庭关系艰难的时候，我们越应该要靠着我们的天父活出我们父亲的爱。
阿门。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延迟落空，和花连绵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的 能重聚。不要再惧怕，不要再逃避，伸出你的手，家人在等你，回到父身边，他爱过窒息，让我们一起见证爱的奇迹。父爱不缺席，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弟兄同行灵修分享。我们今天灵修分享的主题是学无止境，我们的经文选自马可福音的4章25节。圣经说，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当人们说我在某所学校受过教育，通常是指我在某所学校上过学。人们说自己受过教育，通常是自己完成了全部学业，顺利毕业。但是有时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却是，虽然我上大学时努力学习，可应酬太多，甚至没时间上课。著名的时间管理专家彼得·德鲁克认为，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是指懂得如何学习并且活到老学到老的人。因此与其对人说我们在哪儿受过教育，不如告诉别人我们所受的教育进展到什么程度。学习天国的道也是如此，真正得到的是那些永不停止学习的人。耶稣关于灯和斗和床的教导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人点亮灯时，不会把灯放在斗底下或床底下，因为点灯的目的是要有光，好能看见。所以把一个点着的灯藏起来，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举动。如果把点着的灯藏起来，不仅屋子不会被照亮，整个房子甚至会因此付诸一炬。可是耶稣接下来说，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虽然没有人把点着的灯藏起来，但主耶稣正是用这种方式传道，把福音藏在一个个比喻里。虽然掩藏的事最终会显露出来，但只有那些努力追求的人才能得到。主耶稣当然希望人们用心倾听思考，发现比喻里神国的奥秘。耶稣是在告诉门徒，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向人揭示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国度，但透过传道发出的信息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灯仍藏在斗底下床底下，门徒们必须持之以恒地继续探寻他的计划和心意。换句话说，主耶稣的话语需要门徒们用一生来学习。耶稣说，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耶稣是在说，那些用心聆听他话语的人， 能洞察更多上帝的奥秘，能更亲近上帝。但同时，耶稣也警告说，那些没有用心聆听、思考的人，最终将一无所获。那些不寻求上帝旨意的人，虽然在听到时也会有所收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什么也没有留下。当然，上帝不是故意将天国的信息一直藏在床底下，而是公之于众，让所有基督徒穷其一生去学习。
在这纷乱时代，我们站立，主的真理是我脚前的灯，离弃私欲，追求公义，信心温柔刚强，挫折和勇气觅恩主，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家与教会中都忠心站稳，弟兄同行，彼此扶持鼓励，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弟兄同行，何等善，何等美，同心合意，敬拜在主面前，如同香膏，留意遮盖身心，如黑门赶路，滋润在心田。恩主，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家与教会中都忠心站稳，弟兄同心，彼此扶持鼓励，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我们不再退缩，不再沉默，举起圣洁双手，为家为国，披公义胸甲，带信心盾牌，靠住刚强，直到荣耀时刻。恩主，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患难中不向世界妥协，弟兄同心，灵火熊熊燃起，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恩主，我愿做你忠心仆人，在患难中不向世界妥协，弟兄同心，灵火熊熊燃起，父辈满意，因你恩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